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心里真的是柔和谦卑，我们也真是愿意来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我们真的是原本就是这么的骄傲跟刚硬，但是感谢主，你呼召我们，你要我们来跟随你，主，我们也愿意有这个心愿来跟随你。虽然常常我们是这么的顶撞，但是你是这么的忍耐，而且你还蛮有恩慈，所以我们感谢你啊！我们的盼望不在我们自己，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乎你啊！所以我们学习来仰望你，知道我们的救恩乃是从你而来，我们的盼望也是从你而来，让我们的心真的是越过越能够向你柔和谦卑，能够彰显 你的荣耀，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章都是在讲安息那对于犹太人来讲安息日的安息，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主做了一些事情，在他们来看是违反了安息日的所要求的时候呢，他们的结论就是商议怎么样要去除灭耶稣所以因着这个安息日这个安息他们开始正式的与主决裂了。所以十二章特别讲到他们要开始杀他了，因为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安息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特别强调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乃是因为神定这个为圣日，因为神一切创造的功都完成了所以他安息了，所以他定这个日为圣日我们也是安息。那这是向着所有的人类说的那到了西乃山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与以色列立约那其中十诫里面就有一条这个诫命。所以这个诫呢，你不能破坏的，你破坏了这个约就毁坏了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那到了生命记呢，就提到了他们守安息日呢，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蒙了救赎，要纪念救赎，因为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神带领他们出来经过旷野38年抚养他，他们准备要进迦南了。在旷野没有安息，在埃及没有安息，因为埃及要做苦工，旷野没有安息，因为旷野他们要在那里漂流，等到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安定下来，就可以安息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安息日有这三方面，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主耶稣他的门徒做了一些事情，他们认为就是犹太人认为他们干犯了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很大的。然后接下来又看见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那这个时候呢，那他们真的是觉得主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所以他们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要把这个人除去。因为在旧约曾经有提过，有人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这要处死的。所以对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来讲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我们也不会了解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当主耶稣在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呢，主不仅仅是直接提到说解释他门徒所做的事情没有犯安息日，主事实上是借着两件事情来表明主是安息日的主，而且呢主比殿更大那这个是他们受不了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在十二章特别看见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想，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我们也读圣经，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了解，我们也会误会，除非我们对主有真的认识。 所以旧约里面事实上所有这些律法也好，这些预表也好，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心，乃是主自己。所以当那一天，特别是主讲完，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这些话就在当天，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之前主耶稣讲到，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那时候主要的对象是向着门徒说的，因为门徒在他周围，当然也有人其他人听见。但现在他所做的事情呢，却是大家看见了，就是他的门徒在麦地经过，肚子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这时候法利赛人看见了，就直接来对耶稣说了，看了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在律法上来讲，如果他们经过麦田吃麦穗，这不算做工。但是主没有这样解释给他们听，反而主用了两个比喻来证明主就是安息日的主，主比殿更大。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很深长的意义。所以主耶稣第一个就讲到大卫的事情，第二个就讲到祭司的事情。因为讲到大卫的事情就讲到我们主的身份，讲到祭司的时候是特别讲到我们主的职分，他的工作。主是借着这两件事情显明他比殿更大，比安息日更大，他是安息日的主。当然犹太人他们不懂，法律上他们不懂。所以主耶稣说，当时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也是在安息日他们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法利赛应该懂。他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们可以吃的，唯独祭司可以吃。神没有审判大卫，大卫在安息日吃了不可以吃的。如果神没有审判大卫，主说他的门徒跟着他在麦穗安息日吃了麦穗，用手搓也不算犯罪。所以这件事情是蛮特别的。那为什么神没有审判大卫呢？因为时代不一样。我们讲过，在最早的时候，祭司是中心，当时以色列的首领或是所谓的君王，我们曾经举过以约书亚做例子，神叫摩西按手在他身上，把他的灵给他几分，尊荣给他几分。所以约书亚以后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换句话说，以利亚撒祭司是中心。可是当祭司败落了之后，我们知道当以利和他的儿子败落了，祭司败落了以后，神曾经借着先知说了一句话，将来神要兴起一个忠心的祭司，他要站立在神的受膏者面前，王的面前。所以你看时代开始改变了，王现在变成了代表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继续读历史的话，后来王也败落了，所以后来呢就转成了先知，所以先知做代表。所以将来王是要听先知的，是王若听先知，从神来的先知的话呢，那这个国家就强盛了。但是很多的王呢，他拒绝了先知的话，从神来的话呢，所以呢他的国位就不保。所以你可以看见时代在改变。所以在这里呢，主特别告诉他，现在时代改变了，大卫是神所高的王，但是大卫现在逃难。应用在主的身上呢，主是神所立的，将来要建立国度的这个王，现在时代变了，所以主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讲到祭司， 那如果安息日不能做工，那在祭司在安息日的时候不但献祭，而且献祭的比平常更多，这是旧约所讲的。那他不是也是在做工吗？为什么他就可以做工？为什么安息日他可以做工？所以主说在这个地方，他说他即使在殿里犯了安息日，他做工了嘛，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练过吗？但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是何西亚说的话。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祭司在安息日献祭没有定他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祭司不献祭，人的罪就没有办法赦免。殿是为着神的荣耀说的，如果今天这里有人犯罪了，罪不得赦免了，神的公义没有办法满足，这殿所代表神的荣耀就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殿是为着神的荣耀说的，所以祭司在这里好像是犯了安息，事实上呢，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罪借着献祭得到了赦免，所以他不算有罪。所以主耶稣他比殿更大，因为在他身上他要满足神的公义，让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所以主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什么叫连续呢？连续是神为我们做的，祭司呢是我们做给神的。所以什么叫做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呢？法利赛人就在那里祭司，他们试着要做工来满足神，要按着律法所做的来满足神，结果他们反而做不到。那神不要他们做，神反而来连续他们，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主所讲的这些话他们并不了解，因为这需要启示。但今天我们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呢，就很清楚。所以我们信主，我们明白真理，真的是需要启示。我想如果我们活在旧约，我们活在法律上，我们也不懂这些话。但是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就看见了。因为当我们讲到安息的这三个点的时候，第一个点就讲到，因为神创造了工都做完了，所以神安息了，所以我们也安息，所以定这一日为圣日。但到了新约，主怎么讲呢？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父亲还在做事，父亲为什么要做事呢？父亲不是安息了吗？神不是安息了吗？创造的工已经完成了，但是救赎的工还正在做，因为人犯罪了嘛。所以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在做。所以主耶稣还在继续做这个救赎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没有完成，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第一个，你看提到安息日的安息就不存在了，在旧约来讲就不存在了。第二个讲到呢，如果他们破坏了这个约，与神所立的约，任何一条他们就破坏了。那今天事实上呢，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守这个约的律法，所以保罗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成义。事实上他们已经犯了安息日了，已经破坏了这个约了，这个约已经破坏了。所以主耶稣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主用他的血立了新约，所以这个新约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旧约呢，在这个时候事实上呢，你就算守了一条，你其他也守不了，所以这个约已经破坏掉了。那讲到救赎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第三点讲到安息日的时候，讲到安息日是为了救纪念救赎说的，神救了他们，不仅让他脱离这个在埃及他们没有办法安息，在旷野也没有安息，一直到进了迦南才有安息。可是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那边讲到安息的时候，他讲到 有一个更大的安息等着我们，为我们存留。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约书亚把他们带进了迦南就有安息的话呢，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没有安息？因为后来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后来怎么样呢？还常常得罪神，有特别在四世纪里面，他们被很多外族人来占领，最后呢，他们还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安息为我们存留。所以在第四章特别讲到，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怎么进入那个安息呢？就好像祭物，我们就像祭物活祭被摆在祭坛上，圣灵借着神的话赤入破开，把我们灵与魂分开来，心思跟主意也能够辨明。意思就是说呢，只有把我们自己这个人摆在祭坛上，让主来做，这就是我们前面主耶稣所讲的这段话。你看主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当约翰派门徒来质问他，当他传福音行了许多的义人，这些城市里的人终不悔改，但是主能够在这个时候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一个婴孩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你把这个自己摆在祭坛上，一个活祭，你信靠父，信靠主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你能够感谢。如果我们是一个聪明通达的人，我们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以后，环境一来我们就下来了，所以圣灵就不能够用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做分别的工作，赤入破开，灵与魂分开，心思与主意辨明。所以主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看环境不管怎么样，他都能够说，父啊，天地的主，不但是天的主，也是地的主。所以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在做主，所以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在一个婴孩的眼中，在主的眼中，所有的事情都有父的美意。约翰派门徒来问主，我们到底等你还等别人呢？有主的美意。当主行了那么多神迹，那些人终不悔改，有父的美意。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管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顺利的事情不顺利的意思，你都能够怎么样 查验那里面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你都能找得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奉献的不彻底，我们的心思没有更新而变化，你就发觉呢，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我们只有抱怨，我们找不到父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今天很多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太聪明通达。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是婴孩，我们都看见到那个美意，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美意。所以主接下来就是我很喜欢的这一段话，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所有的，不管是家庭里面的，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工作场所里面，老板伙计之间，同事之间，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没有一件例外，因为他是天跟地的主，没有一件事情不会经过他手量过的，没有一根头发掉下来不是他允许的。所以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所以主有一个特点，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很多人误解，很多人可能背后说反对的话，但是呢，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 不需要别人知道，只要父知道。这样的人呢，他能够安息，他能够认识主，能够认识父。这样的人能够把父交通给指示给别人。所以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父，认识主，我们必须要学习在这一点上来学习，就是一切都是父教给我的。如果发生那么多事情，别人误解我，约翰，施洗约翰误解他，工作失败了，没有人悔改，父知道，我不需要去解释，别人可能会误会攻击，这样的人他能够认识父，他也能够带领人认识父。所以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所以没有人知道父。你看，所以子能够指示给别人来认识父。这样的人认识父，这样的人呢有安息。所以主说，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他是比安息日大的那位主，他能够给人家安息，因为他要完成救赎的工作，因为他给我们立了新的约，借着他我们能够纪念这个救赎成功在我们身上，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安息给我们。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这个心里就是魂里面，所以这一段我们特别讲到，这里是两个安息，一个是得到的安息，一个是享受的安息。得到的安息是跟我们的灵有关系，享受的安息呢跟我们的魂有关系。你要得这个安息没有条件，你只要到主面前来就好。你享受这个安息你要有条件的，你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第一个安息是跟罪发生关系，第二个安息跟我们的己发生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只要来亲近他，接受他，我们的灵里就有安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将来不会有永远的审判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安息了。但今天我们如果要真正享受这个安息，我们的魂里面要享受这个安息，那我们的己需要降卑，需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因为我们的己天然就是刚硬跟骄傲，那主是相反，柔和和谦卑，所以只有负他的轭，与他同行，与他联合，一步一步的，你看我们这个刚硬慢慢可以谦卑下来了，柔和下来了，我们的骄傲慢慢能够降卑。所以当约翰派人来问主，我们等别人还是等你的时候，你看主很柔和，告诉了门徒之后还称赞约翰，他没有受伤的感觉，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受伤，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别人，我们甚至对神，我们有期待的，当这个期待不能满足我们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人就受伤了。所以一个柔和的人，你看他能够接受一切的环境，从父来的一切的环境能接受，他能够谦卑是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你看我们的主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柔和谦卑，他不但降卑成为人，而且取了奴仆的形象。一个奴仆是没有权利的，人可以怎么骂他怎么踢他他都接受，因为这是一个奴仆应当接受的，人有人的权利，奴仆没有的。所以主不仅仅 降卑成为人，更不得了的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奴仆，说句实话，他重价买回来的。照理说我们都没有权利的，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权利，但是我们常常跟神争取权利。我们要找理由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子？我们要问好多的问题。其实奴仆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真正懂得奴仆的意思，我们知道奴仆是没有问题的。主人要怎么待他就是怎么待他，没有理由的，这是奴仆。所以我们的主降卑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全世界最大的降卑，一个这么荣耀的一位主，不但降卑成人，而且取了奴仆的形象，不管父怎么待他，不管人怎么对他，他都接受，从心里接受，这是美意，这是父的美意，这是他的接受。今天我们人，因为我们不是奴仆，我们没有降卑到奴仆，所以我们有好多我们人的权利，我们要争对错，争是非，所以我们里面就没有安息。当环境不合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会抱怨，我们有的时候是抱怨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抱怨神，为什么我要遭遇这样的环境。所以约伯是，我们讲过约伯是圣经里面第一写下来第一卷书，记载下来是第一卷书，第一个人物就是约伯。约伯还不是犹太人，约伯是个外邦人，约伯代表我们整个人类。当时约伯是全地中最完全的一个人，所以他代表全人类里面最完全的人。但是当他的朋友用话来刺激他的时候，你看他的反应是什么？一个最完全的人要跟神去申冤，要去跟神申冤。你看这么完全的人，你去拿他来跟主来比，主比他不知道尊贵多少，荣耀尊贵原就是与神同等，不是强夺来的。但他降卑到个地步成了奴仆，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最完全的人摆在主面前，你看就显得不完全。所以最完全的人他受苦的时候，他要跟神辩论，因为他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没有柔和谦卑，总要找理由去解释。不像主所说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圣经上讲到我们的主，他说我的理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是从他而来。所以主能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想我们都学过这个功课，我们都愿意学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对自己很有盼望，所以我们每一次失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受不了，而且我们学了三年五年，我们就想要出师了，但事实上这是一生的功课，因为你必须要一直与主同行，就像那个新的流跟老的流是要一直同行的，慢慢把他那个刚硬骄傲给磨平了，当我们看见主是怎么样的降卑，主怎么的柔和的时候呢，我们越看他，不知不觉我们就被他感动，被他爱所征服，所以这是一生的功课，所以最难的，所以人家讲最难的，最难学的属灵的功课，在外面就是我们的脾气嘛，在里面就是我们的骄傲。摩西是最柔和的，到最后你看发脾气了，用杖击打磐石。大卫是最谦卑的，十字架的功课学的最好的，到最后呢骄傲起来了，数点军队。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个功课学好的，所以要一直的与主同轭，一直住在主里，一直与他联合，这个功课要一生的功课。所以每一次我们觉得怎么搞的，我又失败了，事实上我们对自己还有盼望，我们还在看自己， 真的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发觉这就是我们啊，虽然我们离不开主，主也说了嘛，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啊，所以这个联合的功课是一生的功课。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来服他的恶，学他的样式啊，我们就发觉了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因为你真的新的流与老的流同行的，他就发觉哎，很轻松的。如果他要按着自己的方法来走，我就发觉他就是不舒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就是你越不顺服就你越苦。你越愿意顺服，你就发觉事实上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恶怎么会是轻省的，担子怎么，恶怎么是容易的，担子是怎么轻省的。但属灵的东西就这么奇妙。你真的与主同行的时候呢，你就发觉真的恶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这功课是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马太福音11章、12章都在讲这个。但是当然法利赛人他们不懂，没有启示人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都是外面的东西，但真正这是属灵的实际。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你们若，他说我喜爱祭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主是安息日的主，主所做的都能够满足父的要求，能够带给我们安息。好，接下来又是一个安息日，耶稣离开了地方，进了一个会堂，12章第10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为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所以你看见啊，如果我们真的不认识主是安息日的主，主能够带给我们安息，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我们所遵守的都是外面的嘛。结果呢？结果是造成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像门徒这样会饿，你会有属灵的饥饿，你属灵没有办法保住的。如果我们只知道外面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属灵的实际，我们属灵里面一定会饿，不会满足的。然后我们的手呢，一定是枯干的，没有办法真正的服侍的。所以现在他们又到了安息日，他们就带了一个枯干的一只手的人，问他可不可以治病，要控告他。那主耶稣怎么讲呢？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住、抓住、拉上来了？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你看，主耶稣点出了他们假冒伪善。他们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如果他们有一只羊，安息日掉了坑里面，他们一定把它拉上来。你看很特别，他们就会把他拉上来，他不觉得这是做工，但这是照他们来讲这是做工。他们讲到有一个人，那主讲了有一个人，就有一只羊，他们讲人，主讲羊，他们讲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主说掉在坑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对主来讲这是主的羊，所以主说有一个人有一只羊，这个羊是那个主人的。换句话说呢，主说这个枯干一只手的是他的羊。他们说他枯干了一只手，主说他掉在安息日的坑里面，他掉在坑里面了。所以这个坑就是什么？就是宗教所代表的。如果今天我们是活在宗教里，你看我们都掉在坑里面，我们的手都是枯干的。 所以如果安息日你们有一只羊你掉在坑里面，你还把它拉上来救它，何况这个人呢，他比羊何等贵重。所以你看宗教常常注重财物过于注重人的灵魂，所以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另外一只手一样。但法利赛人受不了了，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因为这个跟他们从前那个所立的约完全相反了。他们觉得他在安息日做工是违反了安息日，叫除灭。那耶稣知道他们要灭他了，就离开他那里，但是有很多人跟着他，他就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所以主耶稣不希望人因着他行神迹医好病来传他的名。那宗教都喜欢名声，所以宗教都喜欢高抬自己的名声，但是你看主做事呢，不需要人家知道他的名声。那这个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所以这是马太写的，所以马太对圣经也很熟悉的。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被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你看早在几百年前，神就借着以赛亚就说到了我们的主，这是他的仆人，按着他的心意来做父神旨意的事情，是父特别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神把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那这里特别提到外邦，就讲到现在因为法利赛人所代表的犹太人已经正式弃绝主了，所以现在呢主要转到外邦去了。其实这就讲到教会说的了，因为教会在旧约是一个隐藏的，隐藏的奥秘到了新约才显明出来，所以现在他要传到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我们的主从来不做广告的，他心里就是柔和谦卑，他不增进也不喧嚷，也没有制造声音让人家去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芦苇一压伤就要折断了，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当时他们有的时候会把芦苇摘下来，因为芦苇中间是空的嘛，所以他们可以拿来吹音乐的，吹出声音像吹笛子一样。但是如果芦苇一压伤了以后呢，他们就觉得没有用了，就折断了，废掉了。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们知道这些灯火就像从前的火把一样，它都是有灯芯的，麻绳做灯芯的。那当它烧到最后的时候呢，你看开始冒烟了，江残的灯火它就开始冒烟了。你本来火把是为了照明的，现在开始冒烟了，你不但不能照明，还挡住人的视线了。所以呢江城的灯火一定要把它吹灭的。但是主的工作是什么呢？芦苇虽然压伤了它不折断，因为盼望呢有一天它还能够发出声音，还能够赞美。江城的灯火都已经冒烟了，你看都应该都没有用了，要吹灭了，但是它不吹灭。所以我们这些人特别是外邦人，在特别在犹太人的手中眼中， 我们都是压伤的芦苇，其实都应该折断的，都是僵残的灯火，都应该吹灭。这些也是讲的犹太人说的，但是他犹太人也是压伤的芦苇，他没有折断，僵残的灯火他没有吹灭，因为有一天福音传到外邦，他人数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还要得救，所以他心里面真的是柔和谦卑，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犹太人弃绝他，一方面你看见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我们讲过马太福音是特别讲的天国说的，国度嘛，天国，他是天国的王嘛。所以有一天外邦人，很多的外邦人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有权利进国度，因为我们相信他，也愿意来跟随他。那犹太人如果要进国度，犹太人基本上也是站在外邦人的立场，就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洗净你的罪，你不能够站在旧约犹太人的立场，我献祭就好。所以旧约譬如说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些圣徒，他们是与主有活的关系，所以他们并不是活在律法底下，所以圣经上讲的亚伯拉罕仰望主的时候，他欢喜快乐的，所以他们跟主有活的关系。所以今天所有进国度的人，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是站在外邦人的立场，因为犹太人整个犹太国是弃绝他的，都是站在悔改接受主做救主的立场，我们才能进国度的。所以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犹太人已经跟主正式弃绝他了，准备要除灭他了，所以主这个福音将来会传到外邦去。所以等到主果然等到主升天降下圣灵了以后，你看福音就开始广传了，不但是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这些全部都在教会的基督的身体里面，将来呢要进国度的。所以到了第十三章就开始讲的天国了，因为就正式从这里开始要转到天国了。好，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不是所有的瞎子跟哑巴都是被鬼附的，但是的确有哑巴鬼，他让人家不能讲话的，所以主把这个鬼赶出去了，他不但能说话也能看见，所以众人就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大卫的子孙就是指着做王的嘛，所以他们非常惊奇，他们实在是不懂，因为的确在地上人对主真是不懂。一方面来讲他好像跟一般人一样，但一方面他又是这么的特别，所以人真的 不清楚。可是法利赛人听见了，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法利赛人是很，他们是很害怕，怕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怕群众跟着主走了，他们就失去他们的权柄了。为什么法利赛人、文士、长老、祭司长要把主钉十字架？因为他们原来在人的心目中他们是有权柄的，看到人都跟着主去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必须要除去主。另外一方面，主又做了那么多神迹，他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他们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呢？这个人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那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所以现在主教来回答他的话了。首先就说出他们讲这句话是 何等的就是站不住啊。因为主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站得住呢？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如果照他们所讲的，赶鬼是靠鬼王别西卜来赶，那这国就分裂了。因为你这一个国嘛，你自相纷争了，你靠鬼王来赶鬼，那就自相纷争，那就成为荒场了。如果一城一家都是属鬼王的，自相纷争就站立不住嘛。所以如果撒旦赶出撒旦就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能站得住呢？所以主说他们这句话有问题。而且接下来主说，我如果是靠着别西卜赶鬼，那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说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当时也有在赶鬼嘛，赶不赶得出去是另外一回事，也许赶了赶不出去，但是呢，那如果我赶鬼就是靠着别西卜赶鬼，那你们子弟把鬼赶出去那是靠谁呢？所以这样叫断定你们的是非，所以主用这个话来对付他们。但是主接下来告诉他们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在整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在整个属灵的世界里面，你会发觉呢，一个是光明的国度，一个是黑暗的国度，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撒旦的国度。所以主说怎么赶鬼，乃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如果神的灵赶鬼呢，那代表什么？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因为神的国乃是讲到神的主权，所以神的灵能够把黑暗的权势，把撒旦给赶出去。然后主接下来讲到了，他不但不靠鬼王赶鬼啊，而且呢，他还被把鬼王给捆绑起来。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了，人怎么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了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所以怎么赶鬼？第一个他是借着神的灵，第二个呢是把壮士，就是撒旦，把他绑起来，抢夺他的家具。什么是他的家具呢？他常常喜欢附在人的身上，所以人成了他的家具。所以我们的主在这个地方他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到有一天你看他在十字架上打伤了蛇的头，就掳掠了好多的掳物，都是从前在这个壮士在撒旦手下的这些家具，把他掳来释放他们。所以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所以主是借着神的灵把撒旦给捆绑起来，然后把人给救出来。那接下来主就讲了一段话，这是很厉害的话。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所以什么叫做不与我相合呢？就是不跟我站在一起的。因为在这个整个属灵的国度只有两个国度，一个是神的国度，一个是撒旦的国度，一个是光明的，一个是黑暗的。不与我相合就不站在我这边的了，那就是敌我，就在另外一个，所以没有一个中间的。所以有的人说我不在神的国度，我也不信神，我也不信撒旦，但事实上 你不是在这个就是在那个，你只要不是站在神这边，不是站在主与主相合的，你就是在哪一边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不同主一起同工的，就是分散的。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与主站在一起，我们帮着主收据，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来。不与主相聚同工的，就是分散的。所以他们如果这些法利赛人或者其他的文士等等，凡是不跟主站在一起的，其实就是跟反对，就是站在仇敌这一边，不与主一同做工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今世来世都不能赦免。什么是今世来世呢？这一方面讲到永生，一方面讲到国度说的所以今世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还是存留的，这是今世这讲了国度，那国度不会得赦免，而且人家永远的时候呢，也不能得赦免，永生也没得不着，国度得不着，永生得不着。所以这句话是很厉害的，但主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这些人不能得着，因为主也讲了，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他们现在是干犯人子但是有一天如果他干犯圣灵的话，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明明知道是圣灵，明知故犯，就是一直长时的抵挡圣灵，不愿意，明明知道是出于神的，出于圣灵的，还是不愿意的话，那就永远没有办法。所以等到你看，等到主升天了，救恩完成了，圣灵降临了，福音要广传，如果你一直长期不肯抵挡、拒绝、亵渎一切罪和亵渎的话，亵渎圣灵，明知故犯，就不能得赦免。所以今现在圣灵已经降临了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特别是那些不信的人你看到时候失去永远的永生跟国度然后接下来主就说了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所以主说他们都知道这些法利赛人都知道，如果树是好的，果子就一定是好的，如果树不好，果子就是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葡萄树那就结葡萄如果是荆棘就是荆棘你们都知道。但主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就是说你是一个坏的树，你怎么可能说出好的话来所以他们会讲主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盖赶鬼。为什么？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他们会说出这些话来是因为他们心里充满了恶。所以主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箴言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就发出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的供出来所以这里还包括了闲话。为什么会有闲话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常常不清，我们心太乱了，所以后面他讲到撒种的比喻嘛，你看好多种心呢 有些很硬，像路旁的，有些是土浅石头地的，有些是那个荆棘里面的，有些是好土的。你看你什么样的心，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所以我们心太乱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闲话出来。所以我们讲闲话也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心是安静的，他不太讲闲话。心越纷乱，接触太多人事物就很多，所以心很重要。我们需要，我们讲过，我们也不能保守我们的心了，因为你看，一方面我们神说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一方面我们的心太诡诈了，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我们没有办法保守，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样？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当我们真的把心，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保守，但是我们可以把心交给主来保守，因为他要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嘛。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交托给主，主要保守我们直到那日，但是当我们把心交给主的时候，他怎么讲呢？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主的时候，你看呢，他的心就还进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喜欢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没有把心交给主，所以我们的眼目就不喜悦他的道路，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心交给主的时候呢，这些环境这些道路都是主量给我们的，就喜悦，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环境是要把我们的心练净的，我们心太纷乱了。所以我们只有把自己心交给主，然后我们可以有个祷告，像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篇23节24节。所以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现在讲到审判的时候还再讲一次，就可以让你讲得够了，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有时候我们嘴巴闭口不言啊，也是智慧啊，箴言讲的也是智慧。好，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你看，主已经显了神迹了，把瞎子跟哑巴鬼赶出去了，这是神迹啊。他们说是鬼王别西卜赶鬼，但是现在他们又来，夫子，我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看，给我们看。所以他们已经拒绝了，现在又要来看神迹。所以主就讲了一段话，我们很熟悉的，就讲了约拿的神迹，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在大鱼腹中。所以人子呢也要这样，在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尼尼微是外邦人呢，他们因为约拿的传的就悔改了。你看约拿向尼尼微外邦人传神的话，尼尼微人悔改了，但是主耶稣传神的话，犹太人不悔改。所以将来有一天，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南方的女王，南方就现在伊索比亚这一带的，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到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一方面是神迹，一方面是智慧。因为约拿是神迹嘛，这个南方的女王是要来听智慧话嘛，所以一方面是神迹，一方面是智慧。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 希利人是求智慧啊，犹太人是要生计，但是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你们这淫乱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因为主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是要信主，他们称他为夫子，称他为老师，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接受他，听他的话。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见啊，主被弃绝，然后主将来就整个要转向外邦，然后我们到了下一章就开始要讲到国度了，是这样子啊。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啊，对主的话能够更认识，不是凭着字句，而是凭着灵啊，不是摸到宗教的外表啊，而是实际与主那个交通跟联合。好，像我们时间到，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在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啊！谢谢你成了我们的救主，主也成了我们的主。深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不忘记我们的身份啊！那是一方面，我们是儿子的名分啊，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一个奴仆。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放下我们所有的权利，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你怎么样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愿我们也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帮助我们走这一条通往荣耀的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